创伤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跟年纪没有很大的关系，就它都是一种伤害。越强调就是因为未成年懂得不懂保护自己，成年了我们比较懂，其实也会让那我成年如果被骗偷拍了，那我是不是就活该了。我们其实在这整件事情里面不是因为有人不懂得保护自己而受伤，是因为有人不懂得尊重别人而被伤害。
据说、传说、听说、谣传、耳闻，天哪，我的世界怎么都是这种讯息啊。
您收到过假讯息吗？资讯爆炸的年代，各种真真假假的讯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聪明不受骗？欢迎收听新闻真假掰，假讯息掰掰。我是黄兆辉，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辉，欢迎来到新闻真假掰。今天来到现场，陪伴我们一起提升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的好朋友有两位，都是 NGO 非常重要的女性哦。第一位是台湾展翅协会的秘书长陈艺琳，艺琳好。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艺琳。
另外一位呢，也是非营利组织的执行长张希慈，希慈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希慈。
希慈跟艺琳两位哦，都是多年以来一直在推动女性的权益，对不对？尤其是关于数位性暴力的这个幸存者、受害者。艺琳在展翅服务多久？
16年。
哇，16年。
是、
是是。那待会儿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展翅协会哦。好，那希慈呢？希慈现在在 NGO 组织大概服务了多久？
我从大学毕业就自己创业做非营利机构，然后到现在差不多10年到11年的时间。
嗯哼，而且两位都是台大社会系的
学
姐学
妹，
学妹以前不认识，
不认识，
太好了，今天来我们节目正好有机会。你们两位做的事情都非常重要，那目标也都一致，就是要提升数位人权，尤其是在这方面，对不对？未来一定有更多可以合作，然后串联发挥更大力量的机会。这次今天邀请两位来哦，是因为最近这个知名的艺人黄子佼也是很有名的主持人，他因为持有了很多性的私密的影像哦，尤其这当中有很多是偷拍的，那甚至有涉及未成年少女哦，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哦。因为他在台北地检署调查之后呢，是给予缓起诉处分哦，所以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哦，也想除了这个艺人的作为之外哦，其实也让这个私密性影像这样子很重要的议题，有一个让社会大众关注讨论的机会，所以想请教两位。那艺琳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展翅协会哦，还有你自己对于这次黄子佼事件你怎么看？
是我想这次的事件哦，一个当然是说我们必须要谴责这个持有这个性影像，其实不管是成年的性影像或是未成年的性影像，对，因为这些性影像都是在一个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散布出去的，或者甚至是里面可能会涉及一些残虐或是施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
是刚艺琳谈到未经同意哦，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就算是同意拍摄，他也没有同意散播出去，对不对？
对。
那何况这里面很多影片是连拍摄也都是偷拍，根本没有经过同意拍摄，对不对？
对对，没错。然后第二个部分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新闻里面的网站之前其实我们的检警单位就已经侦办过一次了，但就很不幸的就是他又从头来过。对，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哦，其实我们也必须特别的去关注它，因为这个网站它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犯罪结构，那包括说影片的提供者、制造者，那还有在这个上面去分享、购买或者是下载这里面的这些影片的人，那其实通常在这样的一个非法网站里面，它还会有一个机制，会员升级的机制，就是说当这个会员我想要看更多的影片，或者是看更露骨、看更残虐的内容的话，会员自己本身也要提供这些相关的影片，他才能够在会员的等级上面去升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类型的网站哦，它其实第一个它收集这些不管刚刚讲的未经同意散布或者是就是一个施虐的内容，它同时在里面的会员它其实也必须要贡献，对，
参与这样的行为，
参与这样的一个
变成共犯，
对，变成共犯结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网站跟在里面的这些会员，其实我们会认为说都是其实都是非常可恶的。
这网站的设计其实是 真的是很可怕哈、嗯，它让你不只是观看，对不对？你刚刚说、嗯、你到了更变态的内容的时候，你要参与其中了，你要产制这样的内容，你才能够加入。
嗯，
它就会让你变成共犯的结构变得更明显，你也不敢再去举报它，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网站的存在哦，其实也非常多年了。那也借由这次事件，我们终于、哦、可以让它封网了、哦。那西辞自己更是有切身的经验、嗯、对不对？那你怎么看这次黄子佼的事件？
嗯，其实我觉得看到这些事件被全国讨论的时候其实蛮感慨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在2年前就写了这件事情，说、
嗯、当时你是受害者，
对，当时是受害者，然后其实当时就有媒体很好的深度报道，在揭露整件事情的结构跟犯罪之后，这些受害者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那篇深度报道，其实还得了很多国内的新闻大奖，根本没人在乎。就是我当时其实蛮难过，因为就这个新闻很荒谬，然后它比韩国的事件可能更严重。
嗯、
那韩国文化房当时很快引起全国甚至全球的关注。但台湾其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候报道出来之后，其实台湾大部分人没有听过这个网站，也没有知道原来有这些事，一直到黄子佼因为他是名人的关系，大家才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件事情、
嗯、
所以那感受其实蛮复杂，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要高兴还是应该要难过，说哇，他里面的会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所以让大家可以开始发现哦，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一直到现在心情都蛮复杂的。
是因为这个受害的经验，其实你2年前就已经很勇敢的把它说出来了，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没关系，我们现在亡羊补牢，就是让大家更注意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艺琳可不可以也谈谈说，你们也一定也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你关心这样的议题也很久了，
嗯、
然后这次事件其实是逼得大家不得再漠视它了、嗯，对不对？
对，是。刚刚西辞说觉得很感慨，其实像展翅，我们当然我们有服务被害人，那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倡议政策或是法律上面的改变。那像这一次的这个事件，社会大众或者是这个立法者开始觉得说我们的这个处罚不够，我们的刑度不够。那但是其实光是无正当理由持有这个性影像的立法，展翅其实从有法之后就开始一直努力了，这中间历经2007年的修法，2015年的修法，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办法把无正当理由持有这个肖性影像定为有期徒刑，定为刑罚。那一直到2023年去年的时候，我们才成功的把它定为有期徒刑。对，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事件，我觉得的确也是让更多人让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就只能说我们也期待未来大家会更重视，而且持续的重视，不要只是因为一时的新闻事件、
嗯、
然后大家聚焦在这上面，但是新闻
热度退了
之后、嗯、大家又忘记了。
是，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事件只停留在八卦、嗯、我们一定要造成一些结构性的改变、
嗯、
那所以西辞跟艺琳关于这个幸存者受害人的经验让大家感同身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特别佩服西辞愿意站出来。你愿意谈谈就是你这个很不愉快的被偷拍的经验？
嗯，其实我自己过去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被偷拍，然后被偷拍就知道自己被偷拍的那个当下，其实是2020年底的时候，警方联络我说他们在侦查一个案件的时候看到了我的私密影像，希望我可以去警局去确认做笔录等等的。当时候其实我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是什么情境，什么样的场合。
你接到那个电话然后要去的时候那个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打电话在跟警察约时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哭了，然后我爸妈在现场，那我爸妈那时候就看到我突然之间爆哭之后、
嗯
哦、我挂到电话就说哦，我被偷拍了，然后我爸妈就立刻说就真的不是你的错，就是你需要我们陪你去做什么吗、
嗯、
我说哦，没关系，我已经约好我自己可以去，就是警察局、嗯、
那个时候你已经毕业在工作了？
我已经其实工作蛮多年了，所以就是在当时候我去警察局做笔录的那个当下，我直到看到影片才知道是什么情境 下被偷拍。其实那时候看到影片，就是看到一个资料夹，然后里面有很多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大头照，就是历年换过的所有照片都在上面。然后里面就有好几支影片，那其中有的影片是就是正面的，有的影片是背面的，就是他双击摄影了，就是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从进到厕所到脱下裤子，然后到整个结束，
就是一天一次的，
对，然后我当时候因为上面有录影的时间跟日期，所以我就回去看了那个日期，因为警方想知道是在哪里。看了之后我才发现那天他拍摄的地点其实是在华山艺文特区，然后那个地点其实是我为什么会在那，是因为我其实去演讲的，我其实是跟另外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创办人在参加一个名人座谈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在讲座的现场分享，但那个现场只有一间女厕，然后它是一个公开的演讲，所以其实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在那个地方要上厕所，
对不对？然后
所以他就设了那样子的密录器在所有的女厕里面，不会只有拍到我，只是他是把我剪出来。那其实我觉得警方对我很好，是他当时候让我看了我脱裤子之前确定那是我本人，其实他就说你没有必要全部都看完，因为真的不是很舒服的过程。然后看完关掉那个影像之后，就看到那个整个资料夹嘛，你就会看到你的工作跟你的毕业的学校的名字，及里面有一些照片，对我来说就是我很喜欢我自己的大头照嘛，你才会把它放
在
你的大头照，
你在贴在社群，
对，然后你就突然觉得是不是因为这些照片引人遐想还是怎么样，所以你才会被锁定说哦，我们想要拍这个人不是其他人，你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应该放任何照片在网络上，然后或是不能放任何好看的照片在网络上，因为这些东西
会担心那反而变成引人遐想的源头这样子，
然后甚至是我的工作是不是不应该再做了，因为你的工作只要会抛头露面，只要会被知道，你就可以被锁定，然后你永远不会知道它被破获，才会知道原来你已经被伤害过，然后这些影片已经流传出去，
是，但是大人千万不要这样想，但我也可以理解如果是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对，就像刚刚西子说的，我们大家当然一定是把自己觉得好看的，想要就算不是给朋友看，也是自己留念嘛，对不对？就我们像我自己也会把社群平台当成是一个写日记的地方。好，但是如果我们有公开的演讲，你根本不可能隐匿你的行踪啊。然后演讲的单位会宣传，甚至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被拜托要帮忙一起宣传。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真的很可以理解那个心情，哎，那你是后来是怎么样自己可以走出来？
我觉得
即使你已经是一个其实已经蛮强大的人了，对不对？你是大学读社会系毕业，又是在做 NGO 的创办人，其实已经相对是内心比较强大的人。
其实我身边的人都蛮健康的，就是我身边的人包含我爸妈的反应啊，他们在看待这件事的时候从来没有我身边重要的人跟我说过，诶，你要不要换工作啊，你要不要就把我那些脑海里面自我怀疑的那些话从来没有真的身边人跟我说过，或让我感觉他想说这样的话，比如说你是不是不要再穿什么衣服，或是你是不是不要去做这种会对外公开的事情，也没有人说啊，你这样子你以后男朋友啊你怎么办什么之类，也没有人这样怀疑过，所以我觉得那个重要他人的陪伴跟回应对我来说都可以让我蛮清楚的在理性层面区分出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在谁身上，然后他不是一个我应该要一直背负去影响我未来的人生的安全感的一件事，然后
所以重要他人的陪伴
我觉得这块帮助很大，然后也是让我后来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我身边的人认知好像不是普世的认知，就是我其实做完笔录之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2021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写了文章的时候就还是会收到有人传讯息说哦，我去查了然后看了这支影片，然后都不知道应该要说什么，跟他说谢谢吗，就你确认一下这个事实是真的还是应该要说你怎么会觉得你查了看了然后再跑来告诉我就是你看了是一个很 proper 的一个很适合的回应，所以我觉得对于怎么样陪伴或回应受害者遭受偷拍之后的陪伴，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毫无概念的。
嗯嗯， 这个在展翅这边，玉玲是不是有很多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西子是被偷拍嘛，那展翅这边我们碰到的比较多是我们说所谓的网络诱拐的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因为孩子以为对方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他喜欢的人或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当对方可能用很多的话术或者是方式说服孩子把孩子的信箱传出去之后，孩子以为他就是传给好朋友或是男女朋友而已，但后来发现并不是这样。所以对我们服务的对象来说，有一个其实是信任感很严重的一个破坏，第二个
是刚刚可以支撑西子的那个重要他人，结果就是加害人。
对，他以为是他的重要他人。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安全感，其实刚刚西子也有提到，就是我本来觉得社群是我一个交朋友的地方或是我展现自我的地方，但是我在社群上分享出来的东西会被利用，而且有其他的人会透过这些社群再找到我。那第二个也是说我们本来以为厕所是一个
私密
的安全的空间，但是它好像不是这样，所以安全感的破坏其实也是我们在服务的时候其实有就是这个重要他人的陪伴，家人朋友，你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回应。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会也不能去责备这个被害人，因为做错事的绝对不是今天的这个被害人。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有些家长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啊，你不要拍啊，就是你不拍不就没事了吗？但问题从来都不是拍摄这件事情，而是去散步的这件事情。
你说是自拍的状况？
对，如果是自拍的状况，
那他跟西子遇到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但是那个受害者的心理的需求很多是都是类似的，需要陪伴跟支持。对，那这个西子你自己的受害经验还有其他可以我们把它讲完跟听众分享。
其实那一次我觉得真的是被拍的那个当下是一件错愕嘛，就是你不知道你怎么会被锁定，被当成一个要被拍摄的对象。后来知道他拍摄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的学校跟我的工作，他当时候其实就是锁定某些类型的工作者，比如说你的工作会跟表演有关，比如说主持人，然后是舞蹈类型的，或者是任何表演类型的，然后
就是跟公众比较
对有关系，
是公众人物型的，
对
是不是。
然后另外就跟学校有关，就是你的学校如果是北女、台大，当时候其实他就很明确的锁定在这两间学校的厕所里面，希望拍这些学校的学生，
所以他还有进到北女跟台大的校园去偷拍。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知道之后，一方面其实警方也想安慰我说，其实不是因为你做了任何的事情，然后所以他对你有恨啊，或者他很想要攻击你这个人，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更多跟我身上的标签有关，他就可能是希望不管是因为公众人物的市场性大家会觉得我找得到这个人，我会比较想看这个人的私密影像，或者是说某种对于女性厌恶的感觉，说我希望找到一个高学历或高成就的女性当成我们发泄我们欲望的对象，那其实跟我这个人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连接，但那种痛苦就转变成一种荒谬，就是那难不成我们对抗比如说要保护更多的女性，对抗方式就让女性不要再去念书了吗？就是这样你就不会被攻击，就怎么想都觉得很荒谬，
而且跟可能跟你自己从小到大的自我的期许也有很大的落差。
对，所以当时候其实一方面是我自己在成长的历程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开始谈女力，还说怎么样陪伴女性成为更有领导力或是更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一个人。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些在讨论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能够同时关注不同性别在这样子的就是演变过程当中的被相对剥夺感或者是不安全感或者是不自信感，其实那些攻击性的行为就会跟着出现，而我们所有支撑出来的不管是最后女性的领袖、女性的工作者，或者是这些一般的我们身边中会遇到女，他们就会是被攻击的对象。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会在更深一点的去思考，在谈性别平等或安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每一个性别人在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谈他自己的恐慌，或者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究竟会遇到什么困难？
西辞的这个自我的反省的过程其实也非常有意思。所以 假设你今天回到北一女演讲，或回到台大的演讲，你会怎么来跟大家谈这样的事情？就是对于高学历的女性，反而成为某一群人想要攻击的对象的时候。
其实我一方面会想要先谈创伤知情的学习，我们没办法确定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伤害如果真的发生，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创伤知情的知识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受伤的时候不会真的就觉得一辈子毁了。比如说我在被偷拍之后，为什么可以不管是露脸的去谈这件事，实名的去谈这件事，就是在很多层面上，其实我有办法切割出来这件事情的责任究竟在谁身上，以及我到底有什么办法去继续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找到更多支持的系统。它跟你对于这个犯罪是什么，然后这个犯罪对应的社会支持网有哪些人，以及如果我今天出现这种自我怀疑或者是自我贬低的念头的时候，我可以怎么跟自己对话，或者找到心理支持的人。我觉得这一块都是平常大家其实在谈女力啊，领导力培育，其实不会谈这些东西的。然后但我们不谈这些东西，犯罪发生，伤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就真的摔得很惨。所以其实我一块会反而想要先谈这种预防性的教育，让我们有办法去预防伤害发生之后不会永远就死了，永远就受伤了，永远不会好了。
那这个依琳一定非常有经验啊。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要让大家知道说，有什么管道可以求助，就是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会需要的是不同的协助。那当这个需求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去哪里寻求这些协助？例如现在各县市有创伤复原中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可以去使用。
创伤复原中心那怎么样使用这个？
如果是这个在有社工服务的情况下，可以透过社工的转介，那或者是说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过去了5年10年，然后我这个时候我才这个创伤才出现啊，或者是我这个时候我才准备好要去谈论这个事情，也可以就直接联络创伤复原中心。
我当年就是用，其实不当年，就前两年就用过性创伤的复原中心的咨商一整年。
你觉得那个咨商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我超感恩的，因为咨商很贵，但这件事情其实咨商师可以蛮有效的帮助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技巧去看见自己到底跟这创伤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是你是上网预约填表格，然后就会有电访确认一下整件事情。
上网要打什么？
其实很少的，就打性创伤复原中心，然后你就会看到各县市政府有不同的合作单位。那你就可以去找你比较近的一个咨商所，然后应该都会通常会有一个表单让你可以填，就是你的一些最基本的资料，然后不用写到很细，他就会再跟你约时间做电访，然后电访的时候就会确认一下就是你的状况，他们还没有办法再开一个个案给你，然后就是从一个礼拜一次到可能两个礼拜一次或一个月一次，是依照我自己的需求决定我那个频率要多密还是多松。一整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政府完全支付了那个咨商的所有费用，所以对当时候我来说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就算是好朋友，然后他们也还是很难在你随时有需要的时候定期性的很聚焦的在这件事情上跟你讨论。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个资源其实是非常难得，而且也很开心到现在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就是这个政策。
是，而且好朋友可能他也不晓该如何回应才是对你比较有帮助的。那经过这样子的历程，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如果你是身为那个重要他人，应该要展现什么样的态度或什么样的方式可以陪伴着幸存者或受害者可以更顺利的复原？
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他提到，就是其实没有每一个幸存者状态差异蛮大的，有一些状况可能身边的重要他人就有办法给一些初步的回应，但有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身边的人其实状况也很糟糕。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其实后来3号也变成一个陪伴者的状况，因为很多人会跑来找我，
是，
然后我其实第一个做的事情都是确定我有办法回应，我有回应的能量跟心理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我看到他们提出来的内容 我自己都很崩溃，然后那个崩溃到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谈这件事情、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先照顾好自己，让自己觉得我不会哦，人生就是充满愤怒没有其他的、嗯、或是人生就只剩下绝望也没有其他的、
嗯、
我觉得那个状态是在自己照顾好之后可以再试着去询问对方，就是那他的分享有没有需要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是这一个他现在的状态他自己想要说些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先试着听完。
嗯，我觉得就身为朋友啦，就是当然同理支持非常的重要，那但我觉得就是专业的协助跟就是一般朋友的陪伴毕竟还是不一样，所以另外一个部分其实也是可以鼓励这个被害人或幸存者他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协助，像刚刚西子提到的这个咨商。
那以展翅这边服务的个案啊、
嗯、
在这个性剥削的尤其在数位的状况下、
嗯、
是哪些情况最严重？
这个部分我们目前看到就是在数位性暴力的部分，其实还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影像的性暴力，影像的性剥削、嗯、第一个当然就是拍摄的部分嘛。那这个拍摄的部分其实状况也非常的多样，像是有偷拍的、
嗯、
或者是有这个在网络上诱拐诱骗孩子自己拍摄的，那或是也有这个加害人他是在他直接性侵或性猥亵小孩的时候、
嗯、
把这样的一个过程拍摄下来、
嗯
对，所以它本身内容
私密影像的
内容的
类型
就不一样。那我们说这个影像怎么被利用，这其实也不同，像有些可能会被放到色情网站上面去贩售，那有一些他可能会拿来我们说性勒索、
嗯、
这个当事人就是拿这个性影像来威胁勒索当事人，他可能要拍更多的影像，更露骨的影像，或者是说威胁勒索金钱，就是这个性影像又会被拿来做一些不同的利用或是再次的伤害被害人。
嗯嗯，那被害人通常的心情就是大概有哪些状况哦？就是、
嗯、
除了刚西子谈到的，
是
大概普遍的，是不是其实大家都会自我先怀疑一下，说是我做错了什么？
自我责备这个自责感其实是还蛮常见的，对、
嗯、
因为像不管是说是不是我不拍就好了，或者是说是不是我当时不要相信这个人就好了，对，这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会出现的一个自我的怀疑。但是就像刚刚其实一直有谈到的，我们就是必须要一直不断的去告诉被害人，或是让他可以看清这个历程是什么、
嗯、
就是这些人他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伤害你、
嗯、
所以你不是做错事的那个人、
嗯、
那第二个部分我想是可能就是面对这个影像他一旦被散播到网络上，他、
嗯、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方式去处理或是去移除影像，但很难说它可以被永远的，
是因为它已经不晓得被什么人下载
了。
然后就算从这个网站上下架，它还是可能从别的网站上又出现，对不对？
嗯，所以有些被害人会觉得很无力，就是好像对这个状况不知道到底还能改变什么，
嗯、
还能做什么。嗯、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性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上，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得去接受说这个影像它没有办法完全移除，对，那就会变成和这个被害人讨论说，那当这个影像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或者是我怎么样可以再从我身旁或者是我自己内在找到这个力量来回应它。
嗯，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是受害者之后，那种悲伤五阶段就很容易冒出来说、
嗯、
哦，不管是否认说那一定是假的，或者是不可能是真的、
嗯、
或者说觉得很愤怒，就是真的是气到不行、
嗯、
你就是想要找一个人发泄说到底为什么，或者说在过程当中的悲伤难过、
嗯、
到最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虽然会掉眼泪，或是有时候发生还是会难过，它其实已经不至于影响我的工作跟生活上，就我还是照做了我原本的工作，然后我也没有因为这样就决定以后关掉我的社群媒体，有很大程度是因为我接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发生过了，然后我会 关注某些事情多一些，但它也不会伤害我一辈子的人生选择或减少我一辈子的人生选择。比如说后来有些人还是会跑来跟我说比如说有些人是威胁说我看到这些影像，那个一开始的不安全感自然会冒出来嘛，就你想干嘛，你想要跟我说这件事情是要做什么、但我下一句就会直接跟他说，如果你看到影像的话，请你帮我检举他，然后你也不用再给我任何相关资讯了、因为我并没有想要看这些影像，就如果你是好意，你请你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是好意，那我准备告你、就是这两件事。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我自己建立出一套我面
对
这一个伤痛的机制、而当我这个机制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的人生好像就再也不能够去跟人家互动或去跟外界接触。
好，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缓和一下情绪。西子可不可以帮我们点播一首歌，在比较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需要更有更多力量或需要休息的时候，你通常喜欢听的歌？
就有人推荐了一首我觉得其实蛮适合今天主题的歌，是那个怪奇比利的 What Was I Made For。 这首歌其实是芭比的主题曲、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歌词里面其实是从芭比，有点像从芭比的角度在谈说，作为歌唱的女主角，就我们好像是被别人付钱制造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好像是感觉不到的，但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应该会是这样，就我觉得是对应着偷拍里面，它其实牵涉产业链，也牵涉到很多欲望跟就是阶级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是蛮适合透过这首歌重新思考，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面，我们到底是为什么看，然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去感觉跟去说什么样的话。
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怪奇比利的 What Was I Made For。感谢来宾的点播，但因为 Podcast 的智慧财产权问题，所以 Podcast 听众很不好意思，没有办法让您也收听到这么精彩的歌曲。欢迎到教育电台的节目官网，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的说明栏也会贴上网络的连结给您参考。刚刚西子帮我们点播的这首歌其实也很有趣哦， What Was I Made For， 它是电影芭比的主题曲哦，那也谈到了女性的这个身体，对不对？那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都应该是要有自主权的，然后我们也都要尊重其他人的身体，但女性的身体又特别容易成为性剥削的对象。
我觉得性别平权的路真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网站已经，这个社团已经被关掉了啦。那他就是经营一个减肥的社团，然后这个被害人他就是因为是减肥嘛，那所以有很多女孩子会有兴趣。那他的手法就是说，好，我这里有提供很多方法、秘方、秘诀可以让你瘦，但你要加入的话，你必须要先拍你的照片，让我来验证说你是不是可以加入我的这个社团。所以就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女孩就拍了自己的照片过去，对，那当然就是这个照片就散布出去了。我觉得从这个就是减肥的社团，我觉得可以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社会或者是女孩受到的这个承受的这个压力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身体自主权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部分也包括说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自主性来决定我自己的身体是什么样子。那女孩子我们从小到大经常被觉得说我们不够，我们不够漂亮，我们不够瘦，我们不够温柔，我们不够体贴，或者是我们没有结婚，我们没有生小孩，就是被贴上很多的这个标签。那如果说当这个社会或是外界都用这种外在的表象来评价女孩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有自信或者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必须要依附，我们必须要听话。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女孩有毒的这些文化或是话语，那也更容易让我们去受到威胁。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有人情绪勒索我的时候或威胁我的时候，我没有足够强壮的内在去回应或是抵抗这些威胁或者是勒索。第二个当然就是 男性，对，男性其实同样也在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他被期待他要够阳刚，要够有成就，而且一定要比女性有成就，对，所以当女性比他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
没有自我价值感，
对，没有自我价值感，这的确也是我们社会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是，这其实对男女都各自有压力，对不对？这刻板印象要怎么样打破这个性别的刻板印象？那尤其是身体自主权，我们在谈女性的身体自主权，虽然台湾已经有女总统，但是其实回归到每个人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到底女生的身体怎么样是美的，好，自己可不可以决定，然后刚刚依琳有提到女性对自己的自信，好，那也是来自我的外在符不符合社会的期待，所以像希慈在分享你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依琳在展示在对于尤其是未成年少女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提醒他们？当然受害者是成年未成年都有可能，
第一个就是像其实刚刚谈到的，就是带他们去看清这个历程是什么，因为有一些孩子还深陷在这个关系里面，就是说他跟这个拍摄他的人或是散布他的人散布他影像的人，这个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关系也让他很难够去指认说谁是加害者，谁是被害人这样子。那他有可能
会，所以通常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有一些是男女朋友，然后有一些是对方就假扮成就是很信任的大哥哥大姐姐，对，或者是假扮成一个好朋友这样子。那第一个就是会先协助被害人去看清这个关系或看清这个历程是什么。那第二个当然是也会告诉他们说，外流出的影像其实并不能定义你，并不能代表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那第三个当然也会去讨论说，那在网络上面有什么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就是说为了避免之后如果有人一直在拿这样子的一个影像来骚扰你，那我们可能就会去和孩子讨论说，那我网络社群的这个隐私设定的一个问题，或是那我在网络社群上面，当我想要给哪一些人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区分，然后我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我要在网络上面分享，这其实都会和我们的这个被害人一起去讨论。
嗯哼，就因为未成年人可能更不懂得保护自己，但成年了之后我们也仍然可能被害，但是实际我记得好像看到那个网站的资讯是从很年轻十几岁一直到七八十岁的受害者都有。对于一个成年人，今天假设是希慈回台大去分享，你会怎么跟大家提醒？
其实对我来说，成年人没有比较会保护自己，就是
对，尤其像上厕所这种，每个人都有上厕所的需求，对，
不是厕所，其实亲密关系，你到老了还是有亲密关系的需求，你始终会相信你爱的人，你才会跟他进入亲密关系。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保护自己基本上不会因为你年纪小或年纪大有很明显显著的差别。但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或大家会这么生气的其中一个我也觉得很值得生气的原因，所以那个受创的年份不一样，就我当我从幼年的时候经历这件事情，跟我到了中年的时候经历这件事情，我要去跟这个创伤相处的时间不同长度，所以对我来说就
是相处的时间呢，然后另外一个是你自己的心灵够不够坚强，应该也有一些差别。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心灵够不够坚强，可能因为跟比如说像一开始提到，我们有没有在练习建立自己对于这种创伤的认识跟复原的能力的习惯，不管是对情绪、对自我觉察的状态、对身边亲密的人，他们有没有这些能力，都有很复合性的关系。但对我来说，其实创伤受伤这件事情，其实跟年纪没有很大的关系，就它都是一种伤害。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越强调就是因为未成年不懂保护自己，成年了我们比较懂，其实也会让那我成年如果被骗偷拍了，那我是不是就活该了，因为我应该会保护我自己，可是我还相信了那个人，就是因为我太蠢了或我太笨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小危险的讨论，就是对于我们其实在这整件事情里面，不是因为有人不懂得保护自己而受伤，是因为有人不懂得尊重别人 而且被伤害，所以那个权责的分清楚对我来说，保护始终是一种选择，而就我可以选择多做一些关系的拉远，多做一些界限，多做一些距离，但他跟你会不会受伤其实没有很直接性的影响，不会因为你有很多保护你就不会受伤了。
我觉得其实可以谈的是这个情感教育或是关系的教育，那情感教育或关系教育我们要谈的是说什么样是一个尊重健康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它其实适用于双方，就是说不管是潜在的被害人或潜在的加害人，我们必须要知道说什么样是健康的关系，当对方用情绪勒索啊或者是不尊重我的方式对待我的时候，这就不是一个我应该要继续的一个关系，我必须要离开。那对潜在的加害人，他们也必须要学习，就是今天一个关系它不是用威胁，不是用恐吓，不是用报复，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其实都必须学习说我们怎么样去跟人连接，怎么样去跟人建立关系，健康的建立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它其实是分手的报复，或者是说我不喜欢你，或者是我想要整你，对，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影像传出去。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必须要学习那个界限在哪里。
是，对，我们刚谈到说自我保护啊，或者是保护青少女啊，这其实已经是最末端的事情了哈，但是最源头还是性别教育、平等教育、情感教育，然后要尊重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他拥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再回来，西慈也发起了一些运动，对不对？包括说，哎，在厕所怎么样反偷拍？好，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从受害者，然后到积极的想要改变，不要让更多人也受害，好，来做一些预防上的一些推动。
其实那时候就是已经到现在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就是在业余时间小小的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看能不能够改善。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那时候我其实找了一群朋友，然后他们就是一群设计师，有就是在做很多议题策展等等的经验。当时我们就在思考说，好，如果回到一个比较小规模的，我们先来看厕所偷拍的这件事情，它到现在都非常普遍，跟那个网站也不一定有关系，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常态性的，在社会上各个学校或者各个公共空间，你就会看到有人拿手机伸下去然后偷拍，或者真的就是装迷路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如果是这个行为如此普遍，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在各种软硬体机制上做防范？比如说密录器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买过，但它其实超好买的，就是你现在上网搜
寻也有卖，
对，就是你明天就会送到你家，就是然后超便宜这样。所以密录器究竟有没有需要，比如说一些登记管制、实名购买等等的，这其实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讨论。那也不是它一定要，比如说不准卖，那到底要怎么卖跟怎么样管制，可能可以从比如说这种常用的就是犯罪工具的源头，可以多一些些保障。又或者是说，在厕所的建设建筑的过程里面，有没有把反偷拍这个思维当成我在设计这间厕所的时候我必须要考量的一个目标？现在目前其实是没有的。现在大部分的厕所在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清洁易的可进性、易方便性，或者是我可以确认有没有人昏倒在厕所里面。可是我们从来不需要考虑有人会需要把手伸进厕所里面，或者需要装东西在厕所里面。我要怎么让厕所在设计上面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所以
其实很多厕所为了通风，其实那个窗户都开得很大。
对，然后甚至有学校，我知道有大学它的厕所是可以从窗户直接看进厕所里面的，因为它根本没有考虑过会有偷拍这个行为发生。所以这其实就跟营建署里面可能关于厕所建造的时候的建议指南是有关系的。
我上厕所的时候真的常常在关窗户，哎，不管是在学校或者是在外面的厕所，可能为了通风。但你一看就是，哎，我看外面人都看得这么清楚，外面人看进来，他就算不是偷拍，这也是一种这个私密隐私。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他就会回到就是在建设建筑跟设计、室内设计、装修等等的行业里面，可不可以开始把防治偷拍的思维带进里面去？他可能在基础硬体建设上就可以稍微减少一些犯罪可能发生的这种几率。
我觉得这个厕所，公共厕所的这个反偷拍，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倡议。那包括从这个硬体的设计，那其实如果我们可以，当然我可以理解说第一线的这个清洁人员其实很辛苦，他们要负担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也能把这个分泌物器的侦测也纳入，就
是
定期
清洁的一个项目里面，
对对，定期
或甚至是鼓励机制吧。就是对于场地方来说，现在其实没有惩罚机制，也没有鼓励机制，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多做一点点。所以现在都比较偏向场地方自发性的，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应该，所以我愿意多做一些，其他的场地就算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政府真的在这个行为上面能够给出一些奖励机制，让愿意做的人可以真的多做一点，也让某些空间这种公共场合所有人都会去的地方更友善一些，其实是现阶段甚至不用到法规层级，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去做的很明确的改变了。
是他可以主动贴出来说我们有反偷拍的侦测这样子，现在很多旅馆可能都有这样子的设置的，他会直接贴一个标签，说在你住宿期间你是比较可以安心的。对，所以其实很多场域的厕所也可以看能不能效法，自动做这样
的。对，我们之前就上网搜寻很多关于厕所偷拍的各种讨论，就发现除了新闻之外，没有任何公家机关正在比如说用一个比较正式的会议或研讨会或任何的形式去有意识的去找利益相关团体来讨论这件事，就没有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惊讶，就一个这么普遍性的犯罪居然一点公共讨论都没有。然后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做，其实有很多人知道，不管是警方知道很多犯罪的常用手法，或是场地设备方，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相关技术性的知识，可是没有人坐在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也很希望政府，不管是透过卫福部或是透过内政部、警政署等等的方式，来让跨部会这种讨论可以很快的能够发生。
是，而且这听起来并不困难，也不用到修法的层次。是，那展示艺龄这边呢有什么建议，就是说对于除了我们加强这个性别平等的教育还有情感教育，
其实针对就是像性影像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哦，第一个法律很重要嘛，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完整的法律，足够可以去防范或处理各种不同的这个犯罪行为。那第二个当然是这个教育，刚刚有讲了情感教育、关系教育、性别平权教育。那第三个其实还有我们怎么样加强执法，就是说有了法律之后，其实我们执法的能量要能够到位。像这个网站它有5000多个会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大的执法能量能够去把这5000多个人都找到。那我们怎么样在未来可以持续的加强这个能量跟基层员警的这个职能，因为它是属于网络犯罪、科技犯罪。那最后一个其实还有业者的责任啦。那今天这个网站它当然它是一个非法的网站，但其实有一些合法的网站它也可能被利用或滥用，那这些合法的业者他怎么样在他的服务里面去例如主动的侦测移除这样的一个性影像，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那回来哦，谈谈展翅哦，从1994年成立，所以现在已经30年了，对不对？都一直在致力推动防治儿少性剥削跟人口贩运哦。那到近年来也演变成，尤其在数位的网络世界，对不对？因为现在更大群的受害者可能是存在于网络数位的这个性暴力的受害上面。
是，
所以展翅的服务项目有哪些？假设有这个性暴力的受害，可以怎么样跟展翅寻求哪些的协助？
是那在这个数位性暴力或是网络安全这样的一个议题上哦，就是第一个，我们其实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个校园的宣导，还有教师的研习就是希望老师也必须具备网络安全这样的一个职能，然后去告诉我们的孩子。第二个部分是展示我们有两个服务，一个是 Web 885咨询热线，一个是 Web 547检举热线。那885就是如果说这个民众对于这个数位性暴力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或性剥削这样的一个事情有疑问，或者是碰到问题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来跟我们的 Web 885联系。如果说您知道说自己的性影像被散布在网络上的什么地方，那就可以来跟我们的 Web 547联系，那我们会协助联系业者 或者是协助通知警方来把这样的一个影像做移除下架。
那西慈这边呢，西慈接下来还想要推动的是什么、嗯、然后也借由这个节目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呼吁、嗯、
其实我在很多学校或者是外面的单位演讲，在谈性暴力幸存的经验跟复原的经验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真的听完之后才发现，就是原来幸存者的经验是什么，因为其实平常并不容易看见幸存者的经验，特别是数位性暴力，其实很多幸存者是不愿意出来谈，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其实很多人是宁可就是不要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对于受害经验的匮乏，就是我们其实不知道受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所以我最近就是从去年就我们年初，我们就跟一群就是游戏设计的团体跟咨商师，然后做了一款剧本杀的游戏，然后里面其实是用韩国 N 号房的事件为背景，然后希望可以让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参与的人可以稍微的理解一点点，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形态进入到这样子的网络性暴力的，就是伤害当中，然后不管是诈骗啊，或者是亲密关系等等的这些类型各自是什么，以及幸存者在里面很多重的受伤的经验长什么样子。因为它是一个游戏角色扮演的游戏，所以在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些比较强度不高，但它就是稍稍微的让大家可以去理解原来幸存者可能有这些不同形态的反应、嗯、但透过这个游戏，我们希望可以从高中职以上就能够玩，然后也让老师可以去用这款游戏来谈数位性暴力的时候不会这么硬，跟只有法条可以谈、
嗯、
所以这款游戏我们也其实近期也募资完了，就是我们也找到企业赞助、嗯、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可以邀请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老师或学校可以跟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样把这样子的游戏带进学校里面是适合的。
嗯，对，因为那感同身受很重要、哦嗯、尤其数位性暴力，因为大家有时候会觉得那只是一段影像然后几句话，那你的对象好像是虚拟的、
嗯、
可是其实背后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嗯、对不对，那个以人为本，然后怎么样看到那些人的故事、
嗯、
然后那些人有血有肉的经验、嗯、那个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大家可以更回到自己的人性。
嗯
嗯，
所以借由这次的黄子佼的事件啊，两位在节目最后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提醒。
希望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正义的第三人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知道有人正在做这样的一个行为或散布这样的影片的时候，勇敢的出来制止这个人然后并且勇敢的检举。
就是其实我们在自己的行业真的都有可以做的事情，不管是自己的办公室的空间的这种私密安全的确认跟多做一些，或是好好的去支持或长期性的关注这个议题后续的发生，其实都能够帮助这个议题在这个社会里面慢慢的被改善。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贴纸这个从厕所做起、嗯、这是一个友善的厕所、
嗯、
保障隐私的厕所，然后发起各个场所愿不愿意加入、
嗯、
然后我们就给他贴一个这样的贴纸。
我们之前其实有设计了一系列的东西，但就是没有人关注，所以很难找到资金很难往下推、
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成熟了，你可以再往下继续努力、嗯、谢谢两位来到现场，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收听新闻真假掰，这里是由台湾事实查核教育基金会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我们将陆续邀请各行各业的朋友来畅谈媒体议题，陪您一起增强对假讯息的抵抗力，让我们都能和假讯息说拜拜。欢迎您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观点，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给5星好评，也帮我们多多分享哦。